血与火的战场。生与死的考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诞生于武装斗争中，成长在浴血奋战里。无数革命先烈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清明节期间，中国军网八一电台将为您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五个英模单位的战斗故事，致敬先辈，带您领略人民军队的军魂与血性。本期节目向拼死鏖战的红十八团致敬，作者李涛，播讲静一。
1934年11月底，接连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的中央红军，在广西兴安、灌阳、泉州之间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近30万追剿大军血战4天4夜，最终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从8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成为长征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有两支成建制的红军部队被阻隔在湘江东岸，陷入敌军重围之中。一支是红34师，另一支便是红6师第18团。红六师即著名的兴国模范师，组建于1932年10月，是中央苏区唯一一支整师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师的部队。1933年6月编入红三军团序列后，转战南北，战功卓越。长征出发时，红六师下辖第16、第17、第18团，共5000余人。除少数干部外，支战员大都是江西兴国人。湘江战役中，面对桂军7个团的疯狂进攻，红三军团第5师在位于灌阳县西北部的新围顽强抗击了3天2夜，以伤亡2/3的巨大代价，为军委纵队和后续军团撑开了一条渡过湘江的西进通道。11月30号黄昏时分，红十八团奉命接替伤亡惨重的红5师，担负起新围方向的阻击任务。接团后，团长曾春建、参谋长吴子雄十分清楚眼前形势的危机，以红十八团一团之力阻拦住桂军的7个团是无法做到的，但为了保证后续部队安全过江，他们必须死守在此。两人决定在新围南面南木山村一带布防，具体部署是以2个营扼守南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1个营布防于陈家背。12月1号拂晓，桂军对南木山阵地发起猛攻，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战斗。红十八团依托简易阵地顽强抗击，很快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战士们毫不畏惧，与贵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用石头砸，刺刀拼，最后干脆与蜂拥上来的敌人厮打肉搏起来，以血肉之躯阻拦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但伤亡也越来越大。南木山村的易炳轩当年还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贵军是从马渡河打来的，从村后向红军打来，红军叫我们不要出门，他们就在那边山上和贵军打了起来。那仗打的呀，子弹从好远的地方都打到我家的楼板上，有的还穿进墙来。枪声慢慢熄了，我看见贵军密密麻麻的从炮楼山那边开了过来，也没进村，就往新围那边追过去了。我是躲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到的。贵军走了以后，我们村上的人过了两天才敢到那边山上去看。哎，山坡上到处是尸体，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红军呀，太多了，村上的人埋不过来了，只好把尸体推到战壕里，又把土盖上。
为避免全军覆没，红十八团炮楼山防守部队被迫后撤，向布防在陈家背后的那个营靠拢。贵军占领炮楼山后，紧紧咬住不放，一路跟踪追打。红十八团的两个营刚撤到陈家背，贵军便扑了过来。激战至中午，红十八团一部在陈家被陷入敌人重围，另一部在曾春建率领下突围而出，边打边撤。但在向湘江岸边转移途中，被分割包围于泉州古岭头一带。红十八团指战员保定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精神，与优势敌军进行了殊死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少数突破重围的指战员又在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最为悲壮的绝唱。
各位网友，今天的故事为您播讲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清明节致敬系列节目，一起聆听战斗故事，致敬革命先辈。